感谢主，我们能够再次回来，我们继续有机会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主。那今天要继续跟大家来思想马太福音的信息。我们今天会来思考的是马太福音的19章。那今天要读的经文是比较多一点，但是我想没关系哈，神的话都是宝贵的，我们多读也是对我们有好处。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的19章，我们从16节读到20章的16节。马太福音 Gospel of Matthew chapter 19 from 16 to chapter 20 to 16。 马太福音的19章，我们从16节读到20章的16节。新约圣经马太福音我们从19章的16到20章的16是在圣经新约的部分的18页在教会的圣经后面的部分18页。好，找到之后我们大家同声我们把这段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一起来。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尤当爱人如己。那向那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以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向的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撑个尖的眼比财主进天国有容易呢。门徒听见解话，就稀奇得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解释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解跟从我的人，到了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10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和兄弟姐妹、父亲母亲、儿子、田地的，必要得者100倍，并且承受永生。然而有许多人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金钱，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看见死上还有闲站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我必给你们，越在五正和申戳又出去也是这样，越在邮戳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这样，他们得就埋怨，主要是说，我们整天劳苦受日，那后来的只造了1个小时，你竟叫他们和门一样吗？家主回答其中的人说，朋友，我不归附你，所以你讲定的不是1银钱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拿后来的和给你一样，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眼红了，这样拿在后的 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好，我们读到这里哈。马太福音里面呢有很多很宝贵的信息，当中有很多，当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都觉得非常有道理。虽然我不一定能够做到，就好像登山宝训里面讲到很多那些天国的子民应该有的哪一种的生命的素质，我们都觉得那是很好很好的道理。虽然我不一定能够做到，但是我觉得我能够接受哈，有这样好的一种的教导。但是呢，当我们读到刚才所读的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不知道如果你是第一次读的时候，你的反应你的感觉是怎么样，会不会觉得有些哇，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啊，有一些让人感觉是不容易不舒服的一种的感觉啊，有很多的问题在当中。有时候我们读的时候呢，虽然我接受不了，但是呢又不好意思问啊，也不敢问，觉得哎呀，圣经这样记载哈，我们觉得有时候吞不下去啊。那特别呢，当我们读到第一个故事的时候，讲到这个年轻人少年人来见耶稣的时候，哇，多好的一个少年人啊，什么都好啊。别的福音书里面说，耶稣看见他就喜欢他，就爱他了啊。但是在这里呢，还告诉我们一个事情，这个少年人那么好，这个少年人，但是呢，最后耶稣跟他说，如果你要做一个完全的人，你就把你所有的东西都卖掉，然后来跟随我。这个人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有很多很多的钱。我不知道你第一次读这个故事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哇，要进天国，要得永生，要付那么大的代价，值不值得？所有的钱都要写去，然后我才能够进天国，岂不是要求太高了吧？感觉就是接受不了啊！你知道吗？在历史当中，真的有人读了这段圣经的时候，真的按照这段圣经去做啊！他是一个很有钱的一个有钱人，但是呢，当他读了这段圣经的时候，哎呀，他觉得我应该按照这样去做，所以把所有他的家业都卖了。然后呢，去做一个苦行僧哈，做一个天主教的那些的修士。有人真的按照字面来去做了，但是当我们读到这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吗？我能接受吗？当你在读下去的时候，你会读到这里讲到哇，如果财主进天国是那么难，比勒特进那个睁的眼还要容易的话，那么谁能够进天国呢？这个是门徒发的问题。我相信也是很多人我们发的问题，如果进天国是那么难的话，谁能够进到天国里面去？谁能够有资格配的进到天国里面去？只是还好，但是当我们读到刚才20章那个葡萄园的比喻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的反应是如何。很多人读完这个故事的时候，第一个反应说不公平，不公平，非常的不公平啊，在这个社会里面已经很不公平了，连我们读圣经都那么不公平啊，心里面觉得非常的受不了。我不知道你的感觉是如何。在我还读书的时代哈，我去餐馆打工啊，那我去过很多不同的餐馆打工哈，其中呢我去过一个日本餐馆里面打工啊，一个在我以前我住的地方是一个挺出名的一个日本餐馆，然后进去做 waiter 哈，其实我不是生手，我已经在很多餐馆做过哈。我进去做 waiter 的时候，新来哈，他说我们那个餐馆的规矩是这样哈，你新来哈，第一个星期呢哈，是没有小费的哈，你拿小费是拿了，但是轮不到你分哈，第一个星期是没有小费的哈。然后呢，接下来如果继续做下来，第二个星期能够拿多少，第三个星期拿多少，做了一个月之后，你才能够拿80%哈，还拿不到100%的小费哈。如果你比方说人家给你10块钱哈，你拿不到10块钱，还要分出来哈。哎呀，当时在做的时候，心里面感觉到非常的不公平啊，怎么公平呢？我就是一点都不生手哈，我做的那么快，我比他们都快哈，但是为什么我没有小费拿啊，我觉得很不公平，很不公平啊，但是也算了，没办法，因为那个餐馆很好啊，赚的小费比别的餐馆要多啊，所以算了，忍着做。 我不知道在你的生活的里面，在社会里面，你遇见不公平的事多不多？有没有人从来没有遇见不公平的？你从出生到现在，凡事顺利哈，从来都是你从来没有吃亏的，是人家吃亏的，都是你得多的，有没有哈？我相信每个人，我们人生的里面总是会遇见一些不公平的一些的时候啊，不要说那么远了哈，你去买东西排队啊，去 Costco 去 Sam Club 啊排队，哇，那条队很长哈。哎呀，还有等啊等啊，突然间隔壁开了一条的新的 link 出来，在你后边哪个都跑上去，第一个就付钱走了，你在还在哪里排队？你觉得哎呀很不公平，我排了那么久。在生活的里面，我们遇见很多很多很多不公平的事情。当你遇见不公平的时候，你心里面想什么？可能说这个世界就是不公平，但是我相信有一个公平的神，所以将来我可以在天国里面，我是过着一个很公平的一个的对待。你带着这样一个心，但是当你读到刚才这个二十章哈 ，Matthew chapter 20那个二十章讲到这个葡萄园比喻的时候，你的心突然间冷下来。为什么？天国好像这个葡萄园的园主一样，原来是那样的不公平。我不知道你的反应对这段圣经的一种的体会是怎么样。是不是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天国也没什么好了，都是不公平的，在世上已经不公平，还要在天上还是同样的不公平。那么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圣经有很多不容易去解释的一些的问题，但是呢，我希望透过这一段的分享，我们能够对马太把这几段的圣经放在一起的理由是什么。那为什么耶稣要讲这个葡萄园的比喻呢？那如果我们读刚才读的时候，我们发现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是因为有理由的，因为在19章30节里面哈，他讲了一句话哈，他说彼得问了一些问题，然后他最后讲一句话，然后许多人的账在前的账要在后，在后的账要在前，然后呢就讲了20章哈的比喻，到了20章的16节，然后他就一个接然后他就 conclude， 然后说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所以这个比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理由是回应前面所发出的问题，所发出的问题不是单单彼得所发出的问题，不是单单彼得说哇你看我现在就把所有都撇去了，现在我来跟随你了，那我们得什么？然后耶稣讲了他们将来得什么，然后最后就讲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啊。我喜欢讲这句话，开玩笑的时候啊，以前跟那个陈弟兄去爬山的时候，我就喜欢讲这句话开玩笑啊，因为我爬山爬不上去，哎呀，然后呢他们上去，我说我在后面等你们吧，反正在前的就在后，在后的在前，你们总要下来的。实际是不是这样？不是。这句话的原意是什么？耶稣讲这个比喻是回应彼得所发的问题。彼得所以发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他听见耶稣跟那个少年人所讲的一些的话而发出的问题。因为耶稣跟那些少年人讲的话，跟那个少年人讲的话的时候，彼得就想了，他要放弃一切才能够进入天国得到永生，那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门徒啊，我们已经放弃一切了，那老师我们得什么？所以是彼得因着那个少年人，耶稣跟少年人所讲的话来做出这样一个的回应，所发出的一个问题。所以要明白这个葡萄园的比喻，我们就要从少年人跟耶稣谈话这一段的记载里面来明白。那么少年人这一段的故事所讲的，也需要有这个葡萄园的比喻，让我们才能够明白为什么耶稣跟少年人讲那样的话。所以呢，彼此之间是一个互动的啊，因为少年人讲的话，所以有这个比喻，因为这个比喻我们才能够明白耶稣为什么对这个少年人产生这样的一个要求。所以整段的经文呢，互相当中是有一个彼此呼应的一个的这样的一个的关系在当中。好，那我们就来看 这个少年人跟耶稣的谈话是怎么样的一段的记载哈。这个少年人哈来见耶稣哈，他就问了一句，他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到永生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我做什么才能够上天堂？大概同样的问题，我做什么我才能够得到上天堂？啊，可能年轻那一代不会问这个问题，因为你还有很长的日子在地上，你不会想上天堂的事情哈。将来有一天你可能会问我怎么样能够有一天能够上天堂。这个少年人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是所有的人，特别我们中国人的心里面所发出的问题。那我做什么我才能够上天堂？但是呢，这个耶稣呢的回答的时候，我发现你看他的回答很有意思哈。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味的善的。”为什么那个年轻人会问这个问题？他是一个犹太人，他是一个非常好的犹太人。当耶稣说：“哦，你知道应该做什么吗？那个诫命你要守，什么不可杀人、不可偷盗这些。”他说：“我从小我就守了。”这表示说他是一个非常虔诚，一个非常长进的一个犹太人。从小他就知道要做什么。但是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特别在耶稣的时代呢，他们不单只是遵守这个神所给摩西颁布给他们的个律法的命令，他们更在这些命令的后面，还是说上面再加上很多人看为是更要做的一些善行的一些的举动，所以呢，就产生所谓的法利赛人。这一群的人出来，这些人是什么人？这些人是犹太人的宗教的领袖，他们呢对犹太的律法非常的讲究，很明白，但是在这些要求的底下，他还要加上一些的所谓他们的解释 interpretation。 比方说如果他们说安息日怎么样守安息日，他们就定了很多的规矩啊，让他们有这个所谓的要求啊，去守这个安息日。耶稣说哈，这些法利赛人哈定了很多的东西，他们自己守不了，但是叫人去守，把这个重担放在人的身上。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呢？在他们的观念里面，不单只是要守神所颁布的那些律法，更需要做一些超过这个律法以外的善行，才能够配得进入神的国度里面。这个是他们加上去的一些的观念，我相信这个也是很多人正常的观念。我付出多少，我应该收回多少。所以这个少年人的观念说，少年人就说我该做什么才得好？我付出多少，我才能够得到这个？啊，特别我们中国人都在这方面是非常非常有这个的观念的哈。因果的。的观念啊，我做这个就得这个，我做这个就得这个啊，常常都是用一种同等的、相等的交换的观念来看待我们的信仰。我为神做了好事，那我应该能够上天堂。我记得以前可能跟大家分享过，以前我教会有一个也不算老先生了哈，那时候他也不太老。有一个退休的哈、一个男士啊、去到我们教会哈、他很爱去教会啊、也很喜欢跟基督徒在一起啊、常常跟我们聚会的时候呢，他也很有兴趣查考圣经啊、但是问他要不要信耶稣的时候，他说我不需要啊、为什么不需要？他说像我这样的人必定能上天堂的，不需要信耶稣做什么这些东西，我必定能上天堂。他说为什么？因为你们所做的我比你们做的更好，我必定能够。他的观点是你们做的跟我做的没差别，我做的可能比你们做的更好，所以呢如果你们都能上，我这样的人肯定能的啊。所以很多这样的观点就是说，我做了这个我必定得到这个，就是相等的、同等的一种的交换的一种的观念啊。 所以当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耶稣就向这个的少年人说，那你知道你应该做什么啊，就遵守诫命。为什么耶稣会发出这样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少年人，这个犹太人应该很清楚，因为在旧约的律法里面，在利未记里面讲到啊，神把一些的律法给他们之后啊，就对他们说，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这是在利未记里面神向以色列人所颁布的一个的命令，一个要求，我说给你们的那些，你们按着做，你们就必能活着，我是耶和华。意思是说，他们如果遵守这些的话，他们就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被神接纳了。所以这是犹太人都知道的啊，不需要问的。他们守这些律例，就是因为他们晓得他们必须要这样做，他们才配得 qualify 成为神的子民。这个是一个他们的传统的里面一个的观念。所以当这个少年人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他就是以为啊，这样问耶稣的时候，耶稣会告诉他啊，你不单只守了这一个的律法，比方说可能你要再加多一些善行啊，犹太人如果他说他们要禁食十天，你就禁食十五天啊，他们要走多少的路，你就走多些的路，好像他希望说他给他额外的一种的律法上的要求更好，让他更能够配得进入这个的天国里面去。哎呀，但是耶稣都不通情理的。他们问的耶稣，那个少年人问的问题是，我能够做什么啊？那耶稣回答说，你想做完全的人，他不是说你要进天国，你要进入永生，你要怎么样，他说如果你想更完全的话，你就把你所有的东西都卖了，然后来跟随我。为什么耶稣发出这个问题，向这个少年人发出这个问题？因为耶稣很清楚了解这个少年人什么都好，就是因为太有钱了，他的生命里面太依附他的钱财了，他以为他拥有这些的钱财是他所有的一切的保障的源头。他爱不爱神？他也爱神，但是爱神跟钱财不能够平衡，因为钱财太真实了，爱神太抽象了，所以他放不下，他只能够悠悠愁愁的走了。为什么？因为他是靠着遵行做某一些东西才配得进入神的国的永生。但是现在这个他做不到，他想我就进不了天国了，你说多痛苦多忧愁的事情。那为什么耶稣要讲那个葡萄园的比喻呢？耶稣讲这葡萄园的比喻是很有意思。为什么？因为耶稣要透过这个比喻来解明解释，为什么他要对这个少年人发出这样一种的好像无理的要求呢？当我们刚才读这个的比喻的时候，我们读到啊，葡萄园的家主哈，出去雇人进来去工作哈。那当时呢有不同的人哈，对这个工作发出这个回应啊，进到这个葡萄园里面去做了啊。但是呢最后当他们发薪水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的葡萄园的园主哈，把那个工资呢每个人都是一样，最后做一个小时的跟起先来的都是一样。所以呢当我们读的时候还是算那个的刚进来做的那些人就觉得非常的不公平，怎么可能是这样，我们做了一天那么辛苦还是拿同样的薪水，这个人做了一个小时他就得到同样的薪水，太不公平了。公不公平？都觉得不公平，是不是？为什么会这样啊？为什么用这个比喻来让我们感觉到天国是不公平的一个的地方？为什么让我们那么困惑？ 那就是在这里要说明一个很重要很宝贵的一个的信息是什么？人如果按照犹太人那个想法是按照神所给他们跟神讨价还价所定出来的哪种的标准的话，他们所得到的就是他们同等的一种的交换的东西而已。这个家主跟那个主人说那个工人说，我跟你讲好了，一天是一个银钱，你做了一天我把这个一个银钱给你，我没有亏负你，我跟你说好的约定的就是这个工价，所以你做了我把这个给你，我没有亏负你。现在呢，你心里面觉得不公平是因为哪些人得到跟你一样，但是这是我的钱，我愿意给他，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你会觉得妒忌呢？为什么他们会觉得妒忌？因为他没有享受这些人的待遇，不在这一个的优惠的里面，所以他觉得不公平。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哈，在美国以前哈常常都会有一些大蟹哈，就是说那些的移民还没有成为移民的非法移民也好，那些没有身份的人哈，在美国住了一段时间之后一些的原因哈，总统就说今年我们是大蟹哈，所有的非法的还是说没有身份的，你们都可以拿到这个绿卡，能够有这个身份哈。哇，很多人哪里很高兴，哇，我等了那么多年就最后能够拿到这个的绿卡的这个身份了，非常的高兴。但是在这个很高兴的情况的底下，你知道有很多人很不高兴，谁不高兴？那些等了很久花了很多的钱去申请等了很久现在还没排到快要轮到的时候这些人突然间被大卸了一分钱都不用花他们就能够拿到这个身份，他们觉得非常的不公平。他们之不公平不是因为他们拿不到，那是他们觉得我花了那么多的金钱时间在等在申请拿不到还没拿到你们就拿到了，太不公平了。因为他没有在享受这个大蟹里面所得来这个恩典，所以他就觉得不公平。这些工人之所以说不公平，是因为他们没有享受了后面进来那些人做那么短的工作得到那样同样的报酬的那个待遇，不公平。圣经里面讲了一个的用词叫做恩典，刚才我们唱的是个奇异恩典。恩典是什么？恩典就是你本来不配得，现在白白的得到了，这个就是恩典。圣经里面讲到谁能够进天国呢，并不是哪一些做什么得到什么的一种的相等交换的哪些人，是他没有做什么却能够得到进入神的国的里面，这就是恩典。犹太人在面对这个的神的时候，他们认为他们是哪一些一直遵守神的要求神的律法，所以他们觉得我是配。但是哪些外邦人哪些非犹太人，他们没有遵守律法，但是竟然现在说因着信耶稣能够得到永生，他们觉得是这个是不公平。所以当这个少年人的官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他问什么，我做什么善事才能够得到永生。耶稣说为什么称我为善呢？就意味着善。耶稣的回答太奇妙了，人在问我做什么善事我才能够配得进到神的国，耶稣回答说只有神才是善。意思是什么？人说的善事不等于是神所看为的善事。多少时候我们认为我所做的善事是配得我进到天国，但是是谁说的算？ 是人做的，人 define， 人定义这个是善，所以我就配得吗？还是哪一个只有唯一哪一个的神，他所说的是定的标准才是真正的善呢？所以耶稣回答说，为什么称我为善呢？就意味着是善，人说的善是没意义的，唯有神说的标准，那个标准才是有绝对的意义的。如果你按照神所做的，你就好了，你不需要靠人认为是好的来得到神的喜悦。葡萄园的比喻要说明的就是节点，是原主定的工价。原主说，我给你一天工价是一块钱，一个银钱，你说我 agree， 我愿意，我接受这个的要求，那我做这个你就得这个。但是我们看见后来这些进去的人，他们有没有跟这个家主讲工价？没有。那个家主说，你要不要工作？要就进来。要不要工作？要就进来。他们没有跟这个家主那个原主讲定了，我做多少得多少。这个就是耶稣要透过这个比喻来说明了，如果这个少年人他是以我能做什么，所以才配得进到神的国里面，那你就按照你所认为所应该做得的，你就只能够得那个。但是神说，耶稣说，进到神的国不是靠人定的标准，那是靠神所定的标准。神的标准是什么？是恩典，不是我能够做到的。可能当我们从人的眼光来看，哇，那个人是很好，你看他很富有，而且呢常常都是那个乐意帮助别人啊，周济穷人，他就是一个非常善事，做很多善事的好人。从人的眼光他是善，但是我们不认识他，可能他内心里面对神是非常藐视，可能在家里面他是欺负虐待他的家人，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只看见他外面做了很多人看为是善的事情。但是神是鉴察人心的神，他知道人的心里面是怎么样的想，怎么样的看这个世界的事情，怎么样看神。所以当耶稣说你想做完全的人，你就把你所有的都卖了，你因为你的心里中一直依靠着就是这些钱财，你不是真正依靠着神，你是按照人所说的善事来做，以为这个是取悦神，但是没有，神说我不算这个，这个不算。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如果你不体会我们跟神之间不是讨价还价的一种的关系，乃是过着一种恩典的关系，当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的生活就活得很轻松。否则的话，你的生活活得很重担很多。为什么？因为你今天没有读经，今天没有灵修，今天没有去教会，这个月我没有奉献，这个月我没有怎么样做怎么样，哎呀，神一定惩罚我了。在我们的心目中，我们常常还是以为我做什么好事，所以得到神的喜悦。我们是活在那种相等的交换的关系的里面，是活在恐惧的里面。但是基督徒，我们说我们不活在这个这样的一种的律法的底下，我们是活在神的恩典的里面。我们只不过是罪人，但是蒙神接纳，我成为他的儿女。所以这些后来的一分钱，他说我愿意，这个家主说我愿意，我给他们，这是我的东西，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知道吗？如果我们都是要做好人做好事才能够成为神国里面的人，那些不能动的人怎么办？那些没有办法能够在这个社会上做任何的事情的人呢，怎么办？他们能够成为神国的子民吗？那些已经做了很多坏事、杀人放火的罪人，他们能做多少好事补过来呢？如果是靠着做一件好事才能够上天堂的话，那我们的坏的东西能够补过来吗？如果从这个角度跟神讨价还价的时候，我们永远都不能够够资格进到神的国里面。 但是神说，不是因为好行为，乃是因为神的恩典。在我们生命的里面，神要求我们的并不是我们能做什么，乃是我们是否愿意把我们的生命的主权交给神，把我们的依靠交给神，把我们的整个的生命放在神的身上，让他来掌管我的生命，不是我能，那是我愿意这样的来跟随他。那我们就活在恩典的里面，活在恩典的里面，说不是你做了多少神给你多少，那是你不配的他还是给你了。其一恩典这首的诗歌，这个的作者哈 John Newton， 那我们有些人知道这个作者，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是一个贩卖黑奴的一个的人，但是后来他自成为黑奴的奴隶，结果呢，后来他明白了，体会了神之后，他过去所有做的都被神的赦免，奇异的恩典。过去我看不见，现在我看到了，我这是个罪人，我不配，但是神没有条件的接纳了我，所以我能够进入神的国度里面。谁能够进到神的国度？不是少年人做多少，不是跟神讨价还价，我给你多少你给我多少，那是愿意听从，让神带领我们生命，把整个生命投注在他身上，你说我就做，这样一种的态度，让我们进入神的国度的里面。今天就稍微讲的短一点，好，我们往后我们继续来思想。今天因为呢，我们有一个特别的事情要做，感谢主哈，我们常常看见神都把得救的人数加添给我们教会哈，让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还仍然可以传福音，仍然有人信主。那么今天呢，我们有一个洗礼哈，等下我们聚会完了之后，我们会请大家能够下到楼下哈，我们主儿学儿童主儿学的课室的里面，我们会举行一个的敬礼。那今天呢，有一位的姐妹哈，我们让我介绍哈，史叶老师哈，他会接受这个的敬礼，来见证在神面前哈他的信心。那在这个的洗礼之前，我想我还是让他有机会跟大家来分享他的信仰的心路历程让大家也听一下他是怎么样在神里面前能够来接受，能够把这个的生命来交给神，让他来掌管那我们把时间交给施老师，你来分享，然后聚会完了之后，我们再下去有这个的敬礼的举行我们把时间交给这个施老师。